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学教师课堂讲真相》，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我的职业是大学教师，这也许是我曾经许下的诺言吧，肩负着跟学生们讲真相的使命。面对那么多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心里着急，明白要讲真相救他们，可是却被各种人心执着阻挡着，不敢讲。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突破怕心，在班上给学生讲真相。我深知要想救了众生，法学不好是不能更好的救人的。我不断地向内找，找出自己的许多人心执着。我先发正念清除，并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注意修去他们，按照师尊法中教导的那样，不好的念头出来了，只要能意识到就立刻排斥它，不承认它，清除它。渐渐学法的状态改善了很多，能静下来了。出现杂念时，就重读这一段。读到一段非常入心的法时，我也会停下来反思一下自己，加深对法的理解，并记在心里。这样在日常的活动中遇到问题时，就能想起师尊的法理，从而能够指导自己的言行。同时，我还加大力度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渐渐的，我发现我的正念增强了，对法的理解也加深了。大法给我展现了我所在的层次中所能理解的法理，使我感受到了学法入心的美好境界。特别是学习了师尊在近几年的各地讲法后，使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因为从法中我知道了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对自己将要面对几个班的学生讲真相的信心大增，正念不断增强。为了在课堂上更好地讲真相，使学生能更好地了解真相、明真相，我开始循序渐进地在课堂上做一些铺垫，让学生渐渐了解一些国内鲜为人知的事情。例如，我让学生浏览英国广播电台 BBC 英文版，就上面一些新闻内容进行展开，例如去年的沈王立军古开来案，例如草民律师陈光诚逃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事件，例如近年发生的禽流感事件等等，许多大大小小的可以引发讨论的新闻事件，提醒学生注意国内发生的事情，启发他们就此题讨论，拓宽他们的思维，改变他们一些被灌输的观念，从而启悟他们明白的一面，为接受大法真相做准备。依靠整体的配合，力量最大。我把要讲真相的班级及发正念的内容告诉给了周围同修，请他们帮忙发正念，同时自己每天除上课外都坚持不懈怠的学法发正念，并请求师尊加持自己的正念。那天我有大四的两个班的重复课，我在第一个班里从容地给学生们讲了大法的真相。我从邪党的暴政讲起，讲到了大法在中国大陆蒙受的不白之冤，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整整讲了两节课。最后我告诉学生们，要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那就是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不做邪党的殉葬品。我让学生们每人拿出一张小纸条，在上面给自己起个好听吉祥的化名交上来。紧接着我又给下一个班的学生又讲了两节课，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让学生们三退。那天两个班有四十几个学生三退了，但是很遗憾，还是有几个学生没有交纸条，没有三退。我心中也为他们感到难过，但愿他们今后再能遇到其他大法弟子，再续机缘吧。那期间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在第一个班讲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总是回头跟后面的那个男生说话。后来下课后，我见到那位女同学，就问她为什么在我讲话时，她总跟那个男生说话。她说：“你不知道啊，老师，你讲话时，那个男生拿他的手机在给您偷偷录音呢，我阻止他不让他录。下课后，我向那个男生要他的手机，想看看录上什么了没有。结果一听，里边一片嘈杂，什么也听不清。我感到一股暖流通遍全身，真切地感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弟子呢。谢谢师父。”接下来的学期，我又讲了两个班，记得最后的那个班是大三的一个班，我马上就要启程去韩国交流学习了，也是我这学期最后的一堂课。那天整个校园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着世界末日，人心有些惶恐。我那天带到教室一个希望之声广播电台采访嘉宾谈有关玛雅预言的节目，先放了这段录音给大家听。最后采访嘉宾谈到了，如果人们都能像法轮功学员那样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好人，世界就会变好，灾难就会减少。我发现学生们依然在静静地听，听完后我便接着这个话题进一步给学生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全班21名学生中有20名学生三退了。今年上半年我教了两个班，本打算在学期末给学生们讲真相，没想到课刚刚上到一半时，一天一位学生在课堂上讲他从 BBC 网上下载的一则新闻，西藏僧人自焚事件。我问他：“你知道为什么西藏僧人要自焚吗？难道他们不知道生命是美好的吗？”他说：“因为他们太痴迷了，就像练法轮功的人在天安门自焚一样。”我一听立刻借机讲真相，问学生：“你们知道天安门自焚是怎么一回事吗？你们了解法轮功吗？”他们说不了解。我说：“如果对一件事情不了解，就对其下结论，说其好或不好是公道的吗？”他们说不公道。我由此开始讲述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诬陷，是个世纪大骗局，讲了邪党如何欺骗中国人民，并用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也向学生们介绍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以及三退大潮。最后我问学生们：“现在你们从思想上，从内心深处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与其彻底决裂，不立于危墙之下，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你们说好不好？”学生们都说好。我祝贺学生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也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你们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祝贺大家。同学们都很高兴。有学生说：“谢谢老师，也祝您有一个美好未来。”另外那个平行班，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讲真相，从网上下载了一篇《不要让罗马人的悲剧在你身上重演》，将其中的图片打印下来，上课时发给学生。在这之前，我让学生们上网找一下有关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以及尼禄是个什么东西。几位学生到前面来讲了他们下载的内容，之后我说给大家再补充一些内容，讲述了当年基督徒遭受迫害的经历，被扔到斗兽场喂野兽，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绑上柴草点燃活活烧死等等，并提醒学生注意看那些图片上罗马的市民无动于衷地在观赏着那一幕幕悠然自得的样子。我问学生：“在今天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同样的悲剧，那是什么？”引导学生最后联系到了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事实上，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大法红传、恶党邪恶腐败残酷迫害国民、迫害法轮功，天要灭这个大恶魔，凡是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都要随他而去了。我也像上一个班那样问：“大家从思想上，从内心深处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与其彻底决裂，不立于危墙之下，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 你们说好不好？愿不愿意？同学们都说好，愿意。写出此文的同时，也希望鼓励至今还不能走出自己怕心的教师同修，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学生，把大法的真相告诉给他们。我们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要怕，走正走好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辉煌殊胜之路。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明白了真相的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梅。1999年7/20以后，我一直面对面讲真相，向世人揭露中共谎言。我就记住了师父在红银助法中告诉我们的助师世间行，救人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不能让众生被中共谎言蒙蔽而被淘汰。我首先要学好法，发好正念，那是根本的保障。在讲真相时，心要纯净，真心实意希望听真相的人得救，效果比较好。一，你认识我吗？一次碰到一个老太太，我主动和她搭话，她说，你认识我吗？为了救她，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好像认识你。他又问，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你是干财会的。他马上就说，对呀，我走了好几个单位，都是搞财会的。这样关系拉近了，真相也就好讲了。我把天安门自焚讲给他听，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是江泽民这个小丑干的。他说，我平时根本不出门，今天出来碰着你真是缘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明白了，谢谢。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后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下就猜对了。还有一次碰着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我当时想我得救他，就乐呵呵地走过去说，大哥，怎么这么面熟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说，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原来在哪个单位？我也是不加思索的就说，你在电业局上班。他说，我是电业局的。为了拉近关系，我又说，我有同学在你们化验室工作，叫某某。他说，特别熟。关系近了，说话也就方便了。我就和他讲了所有的基本真相，如天安门自焚真相、中共暴政、藏字石、江泽民的真实历史，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他退了党，一个生命得救了。最后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得福报。他临走时说，谢谢，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我同事的两个女儿都是学法轮功的，特别好，非常敬佩。这一次我又猜对了。再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穿得挺漂亮的老太太，就和她搭话。他有点不耐烦地问我，你认识我吗？家住哪个小区？我是干啥的？你就和我说话。我也是不假思索说，你是老师吧？家住某某小区。他说，你说的真对。我就和他唠了起来，因为时间关系，把真相讲给他听，他也三退了。我告诉他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将来得福报。这一次又让我猜对了，这都是师父给开启的智慧，我们用心去救人，什么奇迹都会出现。二，深深地鞠了一躬。学好法，发好正念，讲真相就会事半功倍。有一天下午，我在街上站着，一个老爷子从我身边走过去，我没敢讲，主要看他像个离休的，怕不好讲。 我很后悔，问自己为什么没张开口呢？正想呢，老爷子又回来了。我想他一定是来听真相的，就乐呵呵地说：“大叔，多大岁数了？在哪儿退休的？上岁数了，注意身体吧。”他说：“在银行退的。”我就开始给他讲天灾人祸、中共暴政，讲六四、文化大革命、藏字石、天安门自焚真相，讲为什么要三退，讲大法红传，江泽民丑恶历史和他如何迫害法轮功等等，并且穿插一些历史故事。最后我劝他说：“大叔呀，腐败必败，暴政必亡，那是历史规律，人得讲良心，良心好，天照应，水有眼，苍天有眼。今天我碰着您，那是大瘟疫来时，老天要留您，您是善良人，再说您也没杀人放火，又没吃喝嫖赌，又没贪污腐败，天要灭他时，咱可别和他一起陪葬，那多冤枉呀。就像一条破船要沉了，您虽然是好人，只要不跳出来，那也得沉。共产党历次运动杀了那么多人，杀人偿命，欠债要还，那是天理，人治不了天治，天要灭他，有的是办法。生命是无价的，只有保住命才可以享受生活。你再有钱，官再大，没命了，什么都没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老百姓只求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既能保平安，又能得福报。他马上就退了党，突然他给我敬礼，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还有一次，我在菜市场遇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给她讲真相，讲天灾人祸，为什么要三退，讲天安门自焚，讲大法红传，一般时间充裕都能讲透。她明白后也三退了。突然她问我：“大姐，你是佛吧？”我说：“我是修炼人。”她说：“那你就是佛的弟子了。”说完深深鞠了一躬。再有一次，一个清洁工穿得很单薄，在那儿铲雪，我和他讲真相，他和我哭诉说，他们领导对他不好，什么累活脏活都让他干，给他小鞋穿。我就按照大法法理给他讲不失不得的道理，希望他每天干活开开心心的，劝他三退保平安，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得福报。他退了队，他说：“大姐，我给你下跪了。”说完就要下跪，我说：“可不用，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按照师父安排的做好。我是大法徒，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一天中午，我坐在一个小区门口旁边的台阶上，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我就主动和她唠起来。我说：“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她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和她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只有中共不让练，劝他三退。他明白了真相，退了团。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会有好的未来，幸福的前程。他临走时说：“大姐，我刚才在家，丈夫让我睡午觉，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就是难受，就出来了。没想到遇到了你，现在也不难受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了。”我悟道，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做啊。在公共汽车站牌底下，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就他一个人。我心想，这一定是听真相的。我主动和他搭话，因为时间紧，我捡主要的讲，告诉他为什么要三退，法轮功到底是什么，都给他讲了，时间也够用，他退了团。他很高兴地说：“ 大娘，我去看我姑姑，刚才上那趟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汽车司机把我撵下来了。我说，孩子，你真有福，你是来听真相来了，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生平安有福。这时车也来了，小伙子高兴地上车走了。四，一件半袖衣服救了四个人。今年夏天，我去同修家回来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有一个人在那儿卖衣服，有几个女人都在挑。我拿了一件橙黄色半袖看了一看，这时来了一对夫妻对我说，你试一试吧。那个女的说，大姐，这件衣服比你身上穿的那件都好看，快买吧。我当时就想，买就买吧，反正我也喜欢新鲜颜色的。可是回家一看，太新鲜了，60多岁的人也穿不出去呀，搁着吧。后悔了，埋怨自己主意识不强，也起了怀疑心，那两口子是不是卖衣服的托？又过了很多天，我在医院门口碰着他俩了，我上前和他们搭话，他俩认出了我。我说，你们卖什么呢？一看是棒棒花，就买了一些。然后那个女的说，大姐，你怎么没穿那件衣服呀？我说，有点新鲜。他俩说，不新鲜，穿吧。我和他俩熟了，就顺便讲了真相，让他俩三退。他俩不但自己退了，还把孩子也退了。我让他们回家后一定要告诉孩子，并把神运光盘送给他们，让他们回家好好看。几天后，我又去那里看看，那个男的跟我说，他都看神运到半夜，可入神了。女的对我说，太好了，大姐，神佛下世救人来了，我们平安了，你还有别的盘吗？我又把我们告诉未来九瓶共产党光盘给了他，他高兴坏了，非要把卖的梳子给我一把。我说什么都不要。那个女的说，大姐，你拿着吧，一把梳子算什么，你太够意思了，方言指心地好。我心想，什么都顺其自然吧，把那些不好的心去掉吧，同化大法吧。五，世人明真相的福报。我大弟一家明真相，全都做了三退，相信大法好。2010年，弟弟抓猪时脚趾头骨折了，疼得很厉害，拄着双拐。弟媳很聪明，就把2009年、2010年的神运晚会放给弟弟看。我见到弟弟时，他说，大姐，这神运太神奇了，我的脚一点都不疼了。4天，弟弟就扔了双拐，15天就能骑摩托车了。他说，看神运时，他的脚趾猛疼了一下，从此以后再也没疼过，这都是师父给接上的。还有我妹妹，腿两处都摔骨折了，疼得很厉害，就念大法好，头两天都疼得睡不着觉，第三天早晨迷迷糊糊就觉得有个人把他的腿给接上了，猛地疼了一下。他心里想，大法师父给接上了，从此骨折的地方就不疼了。他34天就下地了。原来给他接骨的大夫是部队退休的，80多岁，干50多年了。他给妹妹复查时感到非常惊讶，他说，怎么好得这么快？因为妹妹当时有怕心，没敢说。给他找大夫的是我二弟和弟媳，他们俩受邪党毒害很深，不太相信，怕他们有想法。后来他丈夫和儿子不放心，又去医院拍了片子拿给医生看，医生说，你这也没有摔骨折的痕迹呀，真是佛法无边，师父太慈悲了。我有个外甥女明白了真相，退了团，相信大法好，身上总是带着大法护身符，电瓶车上也挂着护身符。有一次和一辆骑摩托车的撞上了，那个摩托车被撞坏了，可他的电瓶车一点事也没有。他说，这都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前3年，他早晨骑电瓶车上班，被一辆出租车给撞了。他1米7的个子，160多斤，一下给撞到出租车前轱辘， 当时他就大哭起来，撞得也很疼。120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什么地方也没伤，只是蹲着时屁股有点疼，输了几天液也就出院了。他的电瓶车一点也没损坏，可出租车车门却给撞了一个大坑。我打电话问他，二丫怎么样？他说，大姨，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不仅救了他，还救了他6岁的女儿。2013年8月份，他的女儿从幼儿园的滑梯最高处脑袋朝下就栽下来了，他眼睁睁看着孩子摔下来，吓得马上到医院检查，只是额头上有一块擦伤，其他什么事都没有，主要是吓了一跳，几天也就好了。我见到他姥姥，他姥姥说，多亏了法轮大法，这孩子带着大法护身符呢，其实都是师父在保护呢。还有一个50岁的妇女见到我时，她高兴地对我说，大姐，我2年没见着你了，我这2年一次感冒也没得，过去我1年总是得摊上几次。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一次我突然脚疼得站不住，就要倒下了，旁边一个老太太吓坏了。就在这时，我觉得有个人把我扶起来了，脚也不疼了，可是我看不见这个人。我说，那是大法师父在帮你，因为你三退了，知道大法好才会得福报。我们区有个老太太70多岁，在几年前明真相就三退了，最近我遇到她，她告诉我今年得了脑血栓，可一点后遗症也没留下。我说，大姐，知道大法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啥都强。我们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遇事千万向内找，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唱主角》，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方圆。2012年，我地区的大法弟子到临县配合那里的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因为临县的同修少，我们有责任配合救度那一县的众生。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关押在临县看守所。我们营救了1周左右的时间，没营救成功。因为那里的世人对法轮功真相了解得太少，被邪党谎言蒙蔽得太深。我们经过学法交流，统一了在法上的认识，于是我们决定请北京律师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基点，救度这一方的众生。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有能力或具备条件，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为什么呢？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从启动到结束只用了70天时间，真正起到了救度众生、震慑邪恶的作用。每个过程都是在师尊的呵护下，以大法和大法弟子为主导，律师配合得很好。每次见到律师，我们都主动交流一下情况，律师就会说这次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就把事先想好的方案讲一下，律师就会顺理成章的配合，每次都能按预定的方案圆满完成。记得第一次律师去看守所见同修时有些为难，他说律师见当事人必须得有2位律师才能让见，我自己恐怕不行。我们马上乐呵呵地说，这哪是你自己呀，还有我们几位呢，可别忘了给大法弟子做事可有神助啊，我们师父一定会帮你的，你行，你一定行，祝你成功。他笑了，什么也没说，就走上去看守所见同修的车了。因为临县公安局又把我弟同修送到市区看守所异地关押， 从我地到异地看守所路比较远，自己开专车还得跑3个多小时。我们就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发正念，给律师讲真相，然后我们学法，共同背诵红音，后来由一个同修朗读。我们一路正念，一路学法，律师高兴地说，你们师父太伟大了，我为他能有这么好的弟子而佩服，太了不起了。到看守所了，律师边下车边高兴地说，我也请师父加持我，我一定会顺利见到当事人。我们马上说，好，一定会圆满成功。我们在车里齐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律师见同修过程中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看守所所有警察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发到每位警察的主员身上，和他们明白的一面沟通。这是你们摆放位置的时刻，只有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才会有美好未来。40分钟后，律师回来了，他非常兴奋地说，太顺利了，我向他们说明我的身份和来意后，他们对我非常客气，马上把当事人带来了，对我说，这几个房间都闲着，上哪屋都行，说完就走了。就我和当事人很顺利地把该说的都说了，该办的手续也都办完了，你们烧的话我也都烧到了，也没啥事了，我又鼓励鼓励当事人，我就回来了。我还没办过这样的案子呢，太有意思了，太神奇了。在回来的路上，大家交流了，只要我们在法上，师父就会帮我们，其实就是师父在做，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律师和同修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刚交流了一会儿，律师就说，咱们还是先学法吧，大家就又开始学红音。学完后，律师说，请把这本书送给我吧，我把它带在身边，随时都可以学。当同修把书送给他时，他高兴地接去并说，我一定好好保存。律师来第4次就开庭了，临县的所有公检法人员和所有大小警车全部出动，2辆防爆车拉来2大车防爆警察，搞得森严壁垒，从中不难看出邪党的恐惧心理。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齐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律师的正念，加持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正念，正念正行，解体邪恶，闯出魔窟。在法庭上，大法弟子讲真相，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言辞地讲着，他说，经过法庭审理，不难看出当事人根本没有任何犯罪故意，他向村民发放信仰资料是为了救人，佛家讲普度众生，当年唐玄奘不远万里，历尽千辛万苦，从印度取经回到祖国讲经说法，不也是为救人吗？唐代高僧的慈悲我们不难理解，难道我们就不能理解我的当事人吗？众所周知，所有执法人员擅自对其不恰当的追究是滥用职权的行为，我的当事人与犯罪行为无关，作为一种信仰和思想层面的权利，是应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恳请法庭对我的当事人当庭释放。为此，我郑重提请审判机关及合议庭能够在我当事人无罪释放的判决书上写下你们光辉的名字。律师的正义辩护赢得一阵阵掌声，这掌声在激励着正义，在解体着邪恶。最后，法官和审判长都说，我们也没说法轮功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国家是你能管得了还是我能说了算？如果把它放了，我们就得回家吃去了，那就完了。在无奈的情况下，灰溜溜地休庭了。结束后，律师说，这次开庭效果很好，确实起到了实效。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